我们今天要正道的题目叫做交往的基础，就是人际交往的基础。正道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12-22节。我们先做个简短的祷告。父啊，祈求你仍然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段经文里面能够有所得着。孩子在准备的时候不是很充分，但是呢你的灵能够运行在我们当中，你亲自的造就你的子民，因为凡是出于你的话就由你的灵来印证。祈求你带领我们在以下学习你话语的过程当中能够专心，能够打开我们的心，能够接受你从天而来的启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这个主题讲的是交往，所以我问大家哈，人际交往是不是一门学问呢？应该是吧，对不对？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复杂，是吧？所以人际交往一定是很复杂的。人际交往人际关系处得好，凡事都顺利。人际关系处不好，增加了许多不必要的生活成本，我相信大家都同意哈。所以在历史上留下了很多的关于人际交往的名言，对吧？名人名言，我查了一下百度就有很多。比如说孔子说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在交往的时候对自己严格一点，对别人宽泛一点哈。又比如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要强迫别人做他不愿意做的事。又比如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知道吗？就是如果一件小的恶事你也不要去做，一件小的善事也要去做啊。又比如说还有一句话我觉得挺好的，他说不要瞧不起任何人，因为谁也不是懦弱到连自己受了屈辱也不能报复的。这句话就是说你别小看人啊，不要觉得那个人没什么用，他会报复你的啊。好，所以这些道理听起来都很有道理，对吧？但是你没有发现这些道理的宗旨是什么？就是让你与人和睦相处啊。和睦相处就是很多人认为的人际交往的真理。那么作为基督徒来说是不是这样的？其实我告诉大家啊，你们看到这些名人名言的时候你要想一想的啊，其实不见得是这样的啊。基督徒的人际交往有一个更高的目标，大家明白吗？啊，不错，我们是要跟人家和睦相处啊。因为为什么？因为上帝是温柔的，耶稣基督是和平之子，对不对？但是我们有个更高的目标，什么目标呢？基督徒人际交往有个什么目标？我告诉大家，有个叫救赎的目的，这个特别的重要。为了救赎的目的，有的时候甚至可能跟人发生冲突，这是难免的。不信的话，你可以看主耶稣，主耶稣是不是这样？他为了让人明白福音的真谛，他跟当时的犹太的宗教领袖就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是吧？对吧？他指出他们假冒伪善，形容他们是粉饰的坟墓。他用绳子当作鞭子，然后赶出圣殿里的牛羊鸽子。他在受审的时候，明明有一次和解的机会，但是他一言不发，拒绝一切跟当权者和解的机会，是吧？所以难道，请问大家，你觉得耶稣的人际交往是失败的还是成功的？他到底成功还是失败的？我们知道从人来看失败的，为什么？他最后被钉十字架了，对不对？但是从神来看他是成功的吗？是成功的。从永恒的角度来看他是成功的，因为他来世上的目的就是唤醒世人沉睡的心，以免将来受审判。所以我问大家，你今天跟基督徒的人际交往应该是怎么交往的？是跟大家你好我好吗？还是带着救赎的目的？所以基督徒应该带着怎样的态度开展人际交往呢？带着救赎的目的。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非常难达成，因为你需要背十字架。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这篇讲道就是告诉大家这个交往的基础是什么。只有你掌握到这个交往的基础，才能够去很好的去与弟兄姐妹交往，大家明白吗？所以我盼望今天这篇讲道能够让你明白人际交往的真理，并且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主题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12-22节，比较长啊。我请大家读一下好吧。在场的弟兄姐妹我请你们读一下啊，哥林多后书一章12-22节，我们一起开声读好吗？1 2 3，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 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像你们更是这样。我们现在写给你们的话，并不外乎你们所念的、所认识的。我也盼望你们到底还要认识，正如你们已经有几分认识我们，以我们夸口，好像我们在我们主耶稣的日子以你们夸口一样。我既然这样深信，就早有意到你们那里去，叫你们再得益处，也要从你们那里经过，往马其顿去，再从马其顿回到你们那里，叫你们给我送行往犹太去。我有此意，岂是反复不定吗？我起意的岂是从情欲起的呢？叫我忽视忽非吗？我指着信实的神说，我们向你们所传的道并没有是而又非的，因为我和希拉并提摩太在你们中间所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并总没有是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事，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我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他又用印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哈。那个哥林多后书其实不是很容易明白，如果你不了解它的背景其实不太容易明白，而且你读的时候你觉得有点拗口，所以我们需要有解释的。所以今天我会花比较详细的这个步骤来把这段经文给它解释出来，以至于大家明白它到底在讲什么。好，我把这个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放在 PPT 上，大家可以看。中心思想就是与人交往的基础是被基督救赎的品德啊，或者叫人品也可以哈，人品和品德都一样。讲章分成三段，第一段是12到14节，服事靠品德啊，服事靠品德。15到17节，交往靠品德啊，靠品德。第18到22节是被基督救赎的品德是什么样的品德？服事教会，请问大家靠什么啊？有人说靠才干啊，当然了，才干很重要。但是我告诉大家。服事教会主要的不是靠才干，主要的也不是靠经验，是靠人品。我不知道大家以前曾经想过这个没有哈？因为我知道在座的有很多弟兄姐妹说我要服事教会 ，OK， 那你的人品怎么样？我们来看第1章12节，你看保罗在夸什么啊？我们来看保罗说，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什么良心。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在世为人，不靠自己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向你们更是这样。如果你知道希腊语的话，你可以把这节经文给解开，按照它的结构你就知道保罗说我们所夸的是什么呢？我们其实所夸的是叫良心的见证啊，它有一个字叫良心的见证。那什么是良心的见证呢？如果今天我们当然知道基督徒自夸是不好的哦，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今天说保罗你一定要夸一样东西，他说那我夸良心的见证。那什么是良心的见证呢？良心这个词在圣经里面指的是是非之心啊，你可以去查一下这个圣经的这个词典，是非之心。但是人在犯罪以后良心坏掉了，对不对？是不是啊？被扭曲了。那么保罗难道是要夸一个败坏的良心吗？不是的。我告诉大家，这段经文给我一个非常重要的看见，保罗要夸他被基督救赎的良心，因着神而改变了良心。好，我们来看保罗怎么说。他说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然后这个良心是怎么样的？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啊，这个词其实可以说神的单纯和神的真诚坦诚啊。在世为人不靠自己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看到没有，这个良心不是靠自己的聪明，乃是靠神的恩惠，是一个信靠神的良心，也就是被基督救赎良心。这个特别的重要啊！一个人重生得救以后，神的品格是不是影响他改变他？ 所以你看神的凭着神的诚实和圣洁，然后呢他变成一个信靠神的人，对不对？所以这个被更新的品格是保罗怎么样夸耀的，看到没有？所以今天如果你跟保罗说，保罗你身上到底有什么可夸的，保罗说，哎呀，其实我不是我的才干。我记得以前有一个牧师啊，讲到保罗的时候他会说，伟大的保罗，你知道保罗多么的伟大，他写的东西多么好。可是如果我想保罗在场的时候他会说，哎呀，那个某某牧师啊，你这个夸奖我太多了，我不想夸自己的才干，我没什么才干，我其实要夸的是我的什么良心，我的信靠神的良心，我的在世为人，明白吗？所以保罗要夸的是他的品格哈。而且你看保罗说像你们更是这样，这什么意思？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我在服侍教会的时候，像你们这些哥林多人的时候，我更是注重的是我的品格而不是我的才干。你们记得吗？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怎么说的？他只传耶稣并他钉十字架，他不用那些智慧的委婉的言语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服侍教会靠的主要是什么？主要是品格，主要是人品，不是人的才干人的经验啊、哦。好，那你讲到这儿，也许你会觉得说，哇，保罗你干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哦？你为什么一定要提出你的品格呢？这里我们要稍微知道一下他的背景。我们在前一次讲到的时候讲过哥林多后书的来历和背景，对不对？记得吗？当时哥林多教会是敌对保罗的，记得吗？啊、哦，保罗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崇尚成功的教会，他比较喜欢有名望的或者有才干的传道人，对不对？彼得来的很好，我是属彼得的。亚波罗来的很好，亚波罗是一个非常有那个口才的人，我是属亚波罗的年轻这个有才干的传道人的。所以相比之下保罗就逊色了，对不对？保罗干什么的？哎呀，保罗呢也有功劳的，他建立了我们哥林多教会，他是个初创的牧师。但是一般来说初创牧师就是农村家庭教会的牧师，他没什么才能的。所以呢哥林多人呢开始慢慢的就对保罗失去了兴趣。那我们上次讲到的患难和安慰，记得吗？上次主题哥林多人看到保罗受了患难以后就觉得这是他的失败。你看彼得亚波罗没有受这个患难，保罗受患难，我们这个是讲究成功的哥林多。那么另一方面，其实哥林多还不光是鄙视保罗啊，因为患难，他还怀疑保罗的人品。因为可能当中有一些假教师说，哎，你看保罗不诚实啊。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保罗的行程有点复杂，所以呢就可能有人在哥林多教会说，你看保罗不是很诚实，他讲话话里有话。这个传道人在前面讲道的时候啊，我们觉得他不是很直接，他话里有话，他好像是对着我说的，他好像专门在指着我说的。我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其实不是指着他说的。我在这里要跟神启示啊，绝对不是针对任何人说的，因为这是讲台，不能够针对任何人说。如果你觉得我说的话是针对你的，那太好了，感谢主，说明圣灵借着这个话在你心里动工了，你真的有这个问题啊。但是不是说我指着你说的。好，所以他们怀疑保罗的人品，这就引起了保罗对自己的辩护，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段经文其实就是保罗给自己的辩护。我们来看第一章十三节就明白了。好，保罗讲完了他所夸的是良心，然后呢他所夸的是人品，接下来第十三节他怎么说？我们现在写给你们的话并不外乎你们所念的所认识的。这什么意思？你们不要猜想好不好，我今天写信给你，写的信里面的这个字句就是这个意思，你不要随便猜想啊，不外乎是你们读的字句的表面，文字的表面意思和这些文字的实际的意义吧，对不对？所以保罗真心的希望哥林多人不要去怀疑他的人品，而是真的认识什么？认识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一章十三节下半句和十四节他继续说，他说，我也盼望你们到底还是要认识，正如你们已经有几分认识我们。认识什么？认识前面他所说的人品，对不对？不是才干，不是经历，以我们夸口，认识到一个地步，甚至夸奖我们，好像我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以你们夸口一样。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认识什么呢？不是能力和才干，也不是保罗的身份和经历， 而是保罗的在世为人，他的品格，他的人品，而且这个认识是不断的持续的渐渐增长的。然后哥林多人当初有几分认识，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就完全认识。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你今天要认识一个传道人，你要认识他的是什么？其实不是他的讲道的技能，不是他的这个祷告有多溜，不是他带领这个治理教会有多么的有才干，而是说这个人的人品到底怎么样，这是最最重要的。而且这个认识才有永恒的价值，因为这里讲到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对不对啊？好，不过讲到这儿以后，也许你会有一点点纳闷，你会说等一下，这个经文会不会解过头？难道这个人品真的这么重要吗？你会不会强调过头啊？那我跟大家说，其实你纵观圣经，你会发现其实没有。人品重要到什么程度啊？远超越一切其他的因素。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们记得在旧约当中有一个人叫摩西，记得吗？神呼召他的时候，摩西几岁啊？80岁，对不对？请问80岁的摩西当时的经历，当时的处境是怎么样的？当时80岁的摩西是不是身体已经衰残了？80岁了，对不对？而且摩西不光身体衰残啊，意志也消沉啊。因为神说你出来去那个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说不要找我啊，千万不要找我，我在那个旷野里面已经牧羊牧了40年了，我已经啥都不会了。所以他3番5次的拒绝神的呼召，但是神怎么样？神还是坚持要他出来服侍。请问为什么？请问神到底看重什么？神看重的是摩西的才干。哎呀，这个牧羊老者，对不对？神到底是看重他的精力充沛？神到底是看重他的经验丰富？你们觉得呢？应该都不是，对不对？那请问神到底看重摩西什么，把他呼召出来去服侍神啊？我告诉大家，只有一点，神看重摩西的无用。无用，没有用。然后呢，没有用了，这个人会怎么样？这人会谦卑。所以你可以看到摩西出来以后经常找神，他一搞不定事情他就去找神，对不对？这个叫什么？这叫信靠神的恩典而活的人，对不对？你很牛，那对不起，神不用你。你不牛，你很多时候都去找神，神说对了，这样的器皿就是我要的。所以请问，神看重的是被基督福音改变的人品，还是他的才干、他的经验、他的学识？是他的人品，对不对？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其实也给我们做了非常美好的榜样。你们去思想主耶稣基督是不是这样的？主在世的时候，请问他的讲道记录了多少篇？我数来着，就是如果是主耶稣讲的比喻，大概顶多30多篇，我讲过12篇，对不对？远远少于一个普通传道人一生讲道的次数。请问从人的角度，你觉得耶稣是有学识的吗？主耶稣的门徒才12个，顶多你把马可罗上那个120个祷告的人都加上，主耶稣在地上3年建立的教会才100多人。请问从人的角度，你认为他是有才干的吗？主耶稣3年传道，足迹没有出过巴勒斯坦，请问从人的角度，你认为他是有经历的吗？有吗？都没有，是不是？那么请问主耶稣到底是什么在吸引我们，以至于千千万万的基督徒都为他舍命呢？因为他的人品，因为他谦卑舍己，顺服天父的旨意，甚至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就充分的显明了他那谦卑舍己的人品，对不对？所以我问大家，如果你今天效法主，你效法他什么？是不是效法他在他一生的服侍当中，我们看见的其实是效法他的人品，而不是他的所谓的学识、能力和经那个能力和经历。我们知道能力和经历和学识是要的，但是主的品格更重要，这个是完全不可比拟的，不可相比的。所以请大家记得5个字哈：服侍靠人品。如果你今天想出来服侍教会的话，人品特别的重要，学识、能力、经历都要，但是主首先考虑的是一个人人品。那你说，那没一个人没有有人品，但是没有经历、没有学识，这人那个能力特别差，可不可以？你放心，如果是神呼召的时候，神呼召一个人的话， 这个人神会把其他东西加给他的。神看到一个人谦卑顺服，出来服侍，愿意出来服侍教会，他自然会把其余的学识能力精力都加给他，就像他当年对待摩西一样。而且有的时候神做的很绝对啊，你没发现摩西说，主啊，耶和华神啊，我是不能讲话了，我80岁啊，我已经在那个旷野里面牧羊牧了40年，没跟人家讲话讲40年了。你知道神说什么？神也没赐他口才，神说不用你讲，我找个人听你讲。你说他是不是很绝对？神做事情是不是很绝对？所以今天如果你要出来服侍神，你放心，精力、才干、学识，神都会给你，但是你的人品有吗？在提摩太前书3章做长老的资格清单里面，确实有提到能力，对不对？做长老善于教导，但别忘了其他所有的资质全都是人品。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人妇人的丈夫，是不是人品？有节制，自守端庄，乐意接待远人，不饮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柔，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是不是都是人品啊？而且人能力好但是人品不佳的人是不能做长老的。那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所以请大家记得，你看保罗所夸的是什么？人品。那为什么保罗要讲这个呢？因为保罗其实不光是要讲服侍靠人品，他其实要引出下面的话题，这个话题就是叫做交往靠人品。今天我们怎么样跟弟兄姐妹交往，我告诉大家，这个基础是在基督里的人品特别重要。不是利益关系，不是对方对你有好处，不是你喜欢对方，而是在基督里我们有怎样的人品。
修机器走在里怎么样啊？
好，所以我们接下来看第1章的第12到14节啊，第15节，不是第12章14节啊，第15节，保罗说：“我既然这样深信，就早有意到你们那里去，叫你们再得益处。”那么这里保罗深信什么呢？啊，你们仔细看啊，这节经文很有意思。保罗前面讲完了服侍靠人品 ，OK， 接下来他说：“我既然这样深信，保罗深信什么？”深信服侍是靠人品的，然后呢他得出个什么结论？他说啊，既然服侍靠人品，这人品这么重要，我夸的是我的人品啊，然后我就早有意到你那里去。到你那里去是跟对方交往，对不对？跟哥林多人交往。所以这个逻辑关系大家掌握了没有？保罗深信他在世为人是信靠神，不靠自己身那个聪明的这样的一个品格，因着他对这个品格有把握，就产生了他和哥林多人交往的行动的意愿，是吗？这个我不知道大家读出来以前读出来过没有啊，这个逻辑关系，这个逻辑关系非常的重要。而且我跟大家说，保罗这个行动是不简单的，你们如果知道他的背景就知道他不简单。为什么？我们上次讲过哥林多后书的背景的时候，保罗一开始去哥林多教会，然后呢哥林多教会反对他，他写了更多前书，后来哥林多人还是反对他，反对提摩太，提摩太告诉他哥林多人反对他，他就自己跑到哥林多去了一次，然后去完以后呢非常伤心，跑回来写了一封叫做这眼泪连连的信啊，这封信在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书之间的那封信没有被收入，可能眼泪太多了没有被收入，眼泪连连的信。这个地方保罗不想再去了，对不对？如果是我就不想再去了。以弗所到处都是福音的事工，对不对？当时保罗在以弗所福音事工忙都忙不过来，那个教会又不欢迎我，我干嘛再去啊？还这样的让我伤心，干嘛再去啊？但是保罗有没有因着自己的情欲和血气去决定我不去哥林多教会了？没有。那么请问保罗有意再到那里去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喜欢他们吗？是因为他们欢迎他吗？都不是。是因为他深信什么？他深信他是信靠神的恩典，他深信这个被基督拯救的这个信靠神的人品，才去跟哥林多人继续交往的，明白吗？今天基督徒的交往如果没有一个中保基督，没有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无法交往。所以这个深信激励了保罗继续跟哥林多人交往，我觉得这个很不容易的啊。 所以说基督徒交往的基础不是学识，不是对方有学识，不是对方有能力，不是对方有才干，不是对方有经历。基督徒交往的基础是我认可他的人品，他也认可我的人品，我们就可以交往。一颗信靠神的心，让我们在艰难的处境当中仍然能与我们不太容易交往的人交往，这才是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的。保罗接下来的话更让我们确信这一点。为什么呢？接下来保罗讲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服事，请大家记得服事教会很复杂，但是唯有靠人品才能胜过。我们来看第一章十六节，保罗说也要从你们那里经过往马其顿去，再从马其顿回到你们这里，叫你们给我送行往犹太去。啊，我们读这段经文就读过了啊，反正保罗有一个很复杂的行程，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请想一想，如果你是当时的哥林多人的话，你会怎么想保罗？当时在哥林多教会一定有这些流言蜚语，你们看保罗想干什么，没明白他想干什么，对不对？保罗说要先到我们教会来，然后呢来一段时间又去马其顿，他想干什么？他到底是来还是不来？然后呢去完马其顿以后又回来，回来以后呢他去耶路撒冷，好像听说他回来是捞钱的，因为他要准备好所有的钱去耶路撒冷，是不是这样？然后他为了这笔钱啊，他先来我们这儿跟我们打点一下，然后呢他要去马其顿捞钱，捞完钱以后他回来把所有的钱收集完以后他要去耶路撒冷。保罗当时哥林多教会对保罗的猜忌和怀疑是非常大的，对不对？保罗这个行程极其复杂呀，对不对？使得他们更加怀疑保罗他的这个做事情是不讲信用的，反反复复的啊，然后他会不会决定事情是一拍脑袋就决定啊，出于他的情欲啊。所以你看，如果没有信任，人际怎么交往，对不对啊？然后这个信任是来自于对彼此的人品的一个肯定，对不对？所以我跟大家说，在服侍教会的过程当中，真的是需要有对彼此的人品的认可。因为有的时候教会的事情是被圣灵带领的，对不对？有的时候你真的是不一定完全理解这个教会的事情，那这个时候你相不相信这个传道人所说的话变得非常的重要。因为你不能理解，我们都是罪人，对不对？门徒们能理解耶稣被钉十字架吗？在当时不能理解，对不对？所以人品非常的重要。如果你今天不能认可保罗的人品，那你对保罗的讲道就不会认可。如果你今天不认可一个传道人的人品，你在这个教会就无法得到牧养，是不是啊？前两天我看了一个视频嘛，讲到那个就是教会目前变得很复杂，就香港教会。那个视频里面是一个神学院的院长讲这个香港的教会现在面临的这个问题哈。那香港教会现在面临什么问题呢？因为疫情啊，种种外部的环境的改变，使得很多的教会人都移民走了，包括牧师也移民了，移民加拿大去了，好多牧师都走掉了。那有人就说，你看这些牧师贪生怕死，要找一个更好的环境然后生活。那我以前也是这样的，有这样的想法，但是现在想法更加成熟了。那个香港神学院的那个院长就说，他说我们不去论断他们，因为只有神知道他们的心是怎么样的。我后来想想，我觉得蛮认同的，因为神的事工极其复杂，你知道吗？保罗先去哥林多，又去马其顿，再去哥林多，再到耶路撒冷，请问你知道他要干什么？你当时你是哥林多教会，你可能完全不理解，那过了30年事后你才理解，哦，原来神是这么带领。所以今天我们对传道人，包括我们对弟兄姐妹的服侍，也不要妄加评论。有些弟兄姐妹说我想要起来服侍，你说这个好像不可以吧，就是我们不要妄加评论。凡是合乎圣经没有走出圣经框架的，其实我们都应该为他祷告，我们求神来帮助他，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要有个反思哈。我请大家想一想，你跟别人交往的时候注重什么？你跟别人交往的时候是注重对方的学识、能力、经历， 还是对方的人品？你是觉得哇，这个人是人品非常的好啊？为什么笑？还是因为哇，对方的学识很好，我或许从他身上可以得到一些东西。哦，对方的能力很强，我或许我的宗教生活可以变得简单。哦，对方很有经验，所以碰到任何的事情，他知道怎么处理，所以跟着这个传道人就挺好的，对不对？至于他的人品嘛，啊，这是跟上帝自己的事情，我们不用去管他。你错了，如果他的人品不好，他后面所有的东西，可能你都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哈。所以你今天是注重对方的学识、能力、经历，或者其他一些表面的东西，还是他的人品呢？如果今天你在教会里面选长老，请问你是注重这个长老的人品，还是这个长老的才干？是他的口才吗？是他能够带领大家这个宣教吗？读经祷告，还是注重他的经历呢？他的能力呢？啊，还有就是你，请你想一想，如果你今天自己要出来服侍神，你注重什么？你注重的是学识吗？还是能力呢？还是经验呢？还是在基督里不断的操练他的属灵的品格呢？好，我请大家好好去思想这些问题哈。其实一个人啊，看要看一个人的人品好坏，我们前面一直在讲人品，对不对？但是没有特别的强调是什么人品。其实我们要看一个人的人品好坏，需要他从他和神的关系来看。所以接下来第18到22节。主要讲的是什么人品，这个人品被称为在被基督救赎的人品啊、哦，这个人品是被基督救赎的人品。12节其实已经提到了，保罗在世为人是被神的圣洁和诚实所影响和改变，成为一个凡事都靠神的恩典的人，对不对啊、哦？都是靠神恩典的人。那么怎么看出一个人凡事都是靠神恩典呢？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他平时讲什么，对不对？因为主耶稣说过，心里充满的嘴里就说出来。所以保罗说1章18节哈，我指着信实的神说，我们向你们所传的道并没有似而又非。保罗为什么突然间讲到他所传的道？其实保罗在说，他说哥林多人，你们怀疑我的人品，对不对？那么我要告诉你们，我所传的道证明我的人品，我所传的道并没有似而又非，所以我的人品也是这样。大家明白这个逻辑吗？对不对？因为服侍教会的人是言行一致的，如果言行不一致，很快他的人品也就出问题，被看出来，对不对？等一下，保罗，你说你传的道没有似而又非，我们怎么知道？这就是保罗接下来的逻辑啊。我请大家好好去看这段经文，把你眼睛放在这个经文上面，你们一定要明白保罗在讲什么哈。保罗前面说我们所夸的是我们在世为人的人品，对不对？接下来他说啊，我所传的道就是这样，不会似而又非，是信实的，不是那个我这么复杂的这个行程是不是因为我似而又非，我所传的道证明我的人品。那么我所传的道为什么似而又非呢？关键来了，最重要的，我们为什么相信保罗是可信的呢？我们来看1章19节，保罗说，因为我和希拉并提摩太在你们中间所传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总没有似而又非，在他只有一事。哦，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们，这句话太重要了，请你们一定要记清楚，这句话太重要了。为什么保罗所传的道不是似而又非的？保罗讲了个理由，他的理由是说，因为我在传基督，所以我不是似而又非。哎呀，这个实在太奇妙了。那为什么在传基督就不是似而又非呢？因为基督不是似而又非的，明白吗？这就是关键所在。我们来看1章20节哈，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我们想想是不是这样？神在万古之前所应许的基督，是不是不是似而又非？所谓的似而又非，就是又是又非，又是这样又是那样，就是不确定，叫似而又非，对不对？不是似而又非，总是是的意思，就是总是成就的，确定的，明白吗？是确定的，有宗旨的， 有唯一的目的的，这个目的是永不改变的，有本质的，本质也永不改变的，这叫总是是的。那么这里到底在讲什么？保罗的意思就是神是信实的，他在基督里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请问弟兄姐妹，你同意这一点吗？神在基督里的应许落空了吗？没有。他应许亚伯拉罕将来要成为一个大国，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是不是十字架的救恩成就了？是不是真正亚伯拉罕的后裔变成教会的模式彰显出来，今天已经是大国了，对不对？好，因为神在基督的身上的应许是不会改变的，基督是总是是的，请大家记住这一点哈。那为什么基督总是是的会影响到保罗的信实呢？因为一个人如果要去传讲这总是是的基督，他自己的生命会被这个影响，被塑造，神的道会慢慢的改变他，塑造他，影响这个使徒，知道吗？福音的信息是影响这个讲福音的人的，塑造他的人品，使他们逐渐成为一个信实可靠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哦，有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智慧。什么属灵智慧？一个真正传讲基督的人，你觉得他可信吗？哎，明白了吗？所以你看接下来保罗说什么，我刚才讲完了这个逻辑关系，对不对？保罗说什么？1章20节，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借着他，谁是他？基督。借着基督，我传讲基督，我跟从基督，我借着他总是实在的。实在这个词在那个和合本里面有一个小字，说原本叫阿们，总是切切实实的阿们的，叫神因我们这些传讲基督的人成为实实在在的信靠神的人得荣耀，明白吧？所以这里逻辑关系我再讲一遍，因为基督是是的，所以基督的仆人传讲基督的人总是是的。而且不光是保罗，保罗说我跟希拉跟提摩太，也就是所有凡是你传讲基督的人，他们总是信实可靠的。弟兄姐妹，他们不是靠自己的能力，而是靠神的工作。所以一切在基督里忠心的仆人都是这样，而且得到圣灵印证啊。1章21到22节，我把它讲完，就是得到圣灵印证。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高我们的就是神，这是神的工作。一个人传讲基督，神就在他生命当中做工，然后呢让他有基督的形象，然后基督是是的，所以他也是是的，基督是信实的，他也是信实的，他又用印印了我们，22节，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这都是神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所以我讲下来以后大家明白在讲什么吗？这段话太重要了。一个真正被神使用的人，请问是怎么样的人？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真正被神使用的人，一定是一个渐渐像变成耶稣基督形象的人。因为神关于基督的应许是确凿无误的，是的，所以呢十字架的救恩已经成就了，赎罪祭一次献上永远有效。当一个人接受这样的信息，传讲这样的信息，神就在他身上做工，然后十字架的救恩的信息就塑造他的人品，让他越来越像他所传的基督的样子。所以一个真正被神使用的仆人的关键是拥有像基督一样的人品，而不是学识，不是能力，不是经历。大家明白了吗？所以今天请问，你想服侍神，你应该成为怎么样的人？我奉劝大家要成为一个像基督一样谦卑舍己顺服的人。所以我们很感恩哈，刚才讲过了，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奇妙的属灵的智慧。什么属灵智慧？我现在反过来讲哈，一个不愿意背起十字架的人，你认为他可能成为神被神使用的重用的仆人吗？也许他可能会被神使用一下，但是会被神重用吗？不会。因为一个人如果不愿意背起十字架，他很难去传讲十字架，他做不到的。如果他很少传讲十字架，很少去明白十字架的道理，神也不用十字架的道理来塑造这个人的人品。那么这个人的人品是怎么样子？就是不像基督的，对不对？ 所以服侍靠人品，你觉得他能够做的时间长吗？他能服侍的久吗？他非常不能够，他顶多成为一个熟练的宗教行业的工人，有点像法利赛人，却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被神使用的仆人。如果你想服侍教会，就必须学习背起十字架为主受苦，并且努力的去传讲那受苦的十字架的信息，只有这样才能成为真正的仆人。所以保罗这一段话对我们至关重要，通过他跟对哥林多人的这个辩护当中，自我辩护当中，我们就看到这个非常奇妙的真理。保罗夸的是他的保罗所夸的是他的人品，而且是信靠神的，被基督救赎以后信靠神的人品。因着这个人品，他没有看哥林多人的脸色，有可能那个时候哥林多人啊对他态度还是很不好，没有，他没有让哥林多人的对他的态度来决定他是否与哥林多人交往，你明白吗？你今天跟人家交往，我们往往会看一看对方要不要跟我来往，没有，保罗没有，保罗没有看对方的脸色，而是因为他在基督里信靠神的人品，他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他去跟对方交往。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有得着这个人品。所以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赎，而这救赎就是我们交往人际交往的保证。弟兄姐妹，我们在讲道以后有一个爱宴，我们要人际交往，我们要彼此聊天，非常好。请大家记得，是因为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我们才要交往。所以今天如果你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是不熟悉的，你可以主动跟他打招呼。为什么？你不是看对方跟你的关系，而是看对方跟神的关系，你跟神的关系。因着赞为中保基督，我们就可以去交往，因为被基督所救赎的人品才是我们人际交往的基础。我们做个祷告结束啊。阿爸天父，我们特别的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下这个宝贵的经文，让我们的明白啊，主啊，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是凭着肉体去交往的，但是我们不要这样，主啊，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要凭着在基督里被基督救赎的人品，只夸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单单的去信靠神来与人交往，而且是带着救赎的目的，不是带着你好我好的这个和睦的目的，是带着救赎的目的。因为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要向你来交账，我们祈求你更新我们的心意，在人际关系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